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用酷酷的心情一起收听大家一起酷，我是酷酷的林老师。
你好，我也是酷酷的林立文，欢迎您跟我们一块儿来交流。
是，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身边有没有快餐热爱者呢？
嗯哼，
嘿，提起快餐呢，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兴奋起来了吧。
是，那以前的立文想到快餐的时候就是哇好吃，现在想到快餐的时候就想到发胖。那立文呢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特别热爱快餐哦。那每当问起要上哪儿用餐呢，他总是会毫不犹豫的呢就选择麦当劳等等的快餐。
是，这是年轻人的选择嘛。
嗯，
快餐呢的确受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热爱了啊。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健康了，
嗯，
哎，其实呢也在转变哦，也开始了解到常吃快餐对人体带来一些的危害哦。
嗯，如果听众朋友呢您常常吃快餐啊，那在这里呢你就要注意咯，别忘了照顾自己的身子。
说得好，提起快餐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美国。
哎，
我们来听听在美国纽约的消息吧。
嗯哼，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美国纽约这个城市呢，大家都说这是一座不同文化的熔炉，
嗯，
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的大炸锅。
哎，是，说到这个文化的大炸锅啊，哎，这纽约人可真的是什么都喜欢炸来吃哦。
对，
啊，这个薯条啊和快餐文化呢，更是成为纽约的一种代表性文化了。
对，他们酷爱快餐文化呢。
嗯，
在曼哈顿甚至有一个展览是特别展出各式各样的炸薯条还有洋芋片哦。
嗯，
林老师呢可能就不能去这样的展览会了，呵呵，看着各样展出的炸薯条洋芋片却只能看不能吃。
是，哎，那个就是位于曼哈顿的一家快餐店啊，将摇身一变成为炸薯条人士的聚集之地啊。
嗯，
那这里呢展出的就是来自纽约各知名餐馆的80种炸薯条。哇，每一种薯条呢只展示一根啊，啊，都用这个干净的圆形玻璃罩保护起来，整齐的放置在白色的桌子上供游客来参观留闲哦。
哇哦，这个只能看不能吃的展览会呢名为纽约薯条一次不同寻常的展出。
哎，
这展览会名称呢可真是十分符合了，因为在这里呢你只能够盯着一根根的薯条出神很久，也没有人会过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嗯，
那么对于薯条爱好者来说呢，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
嗯，那除了薯条呢，将来呢还会展示咖啡色裹着辣椒粉的炸薯格和不同的马铃薯。那么这家的快餐店背后的策划和创意团队马克和斯科特呢也是薯条发烧友。
嗯，
那么他们两人呢就开办了调料公司 Sir Kensington， 那么专卖番茄酱蛋黄酱和芥末酱。
嗯，
可是他们觉得呢如果没有合适的薯条相伴呢，这些调料呢就是再好吃也没有用哦。
对，斯科特说呢举办这一次的展览呢是向常常被当成汉堡配餐的薯条的一次致敬。
嗯，
啊，为了展出这些的薯条啊，两个人花了6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啊。
是，
光是运送这些的薯条呢就要花了4天。
嗯，
说起运送呢，斯科特说简直的就是噩梦。
是啊，那马克呢说呢在这次的展览呢薯条终于不再是配角喽，他们是这次展出的全部。
哇，
所有人此时应该起身为薯条鼓掌。
yes.
哇，从他说的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马 克有多么热爱薯条哦。
对，
这的确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是是是，这世界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嗯，
林老师没有讥笑的意思啊，竟然有这么特别的薯条展览啊，看似是普普通通的薯片，却在这个展览会上成为众人所瞩目的焦点。
嗯，
摇身一变变成主角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能听完这个新闻呢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你也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新奇的事情呢？哎，我想啊，每个人都有所热爱的事物，但是这个展览会的这个创办人啊，对于薯条的热爱哦，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
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哦，有一天你也会摇身一变的。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哎，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最酷的事实这个单元。在信仰的道路上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有时候自己看看圣经好像可以明白，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圣经好像并没有直接的答案。圣经告诉我说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可是圣经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方法，没有其他选择。
嗯，
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哦，对不对呢？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困惑啊？
嗯，甚至呢，很多朋友呢很排斥、很抗拒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独一神的观念啊，他们觉得说啊，这么一位上帝怎么信呢？这么专制哦，这么霸道又这么不公平哦啊！什么叫做信我就得救，不信就不得救？真岂有此理啊！我才不相信他呢，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我就不相信世界这么大，就只有你这么一位上帝，还一定还有其他选项。
哎呀，林老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了。
嗯，
空气说呢，吸我的就可以活，不吸我的就会死。
嗯，
只有一个选择，没有另外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你呼吸你就可以活，你不呼吸你就会死。那时候你说呢，哎，这个不公平，一定还有其他的选项。如果他还在那边沾沾自喜的说我要有别的选项，什么叫空气，空空的还那么骄傲，空空的还叫我一定要吸你才活，不吸你就死。这么霸道，我就偏不吸你，看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
好啊。
空气就会说，嗯，好啊，你说什么呀，你不要吸我吗？你要看我怎么样吗？空气笑了笑，他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样了。空气看你怎么样了，空气叫你吸就活，不吸就死。并不是什么骄傲，也不是什么强迫，是他给你一个唯一的生路。
对，就是这样。其实呢，我们以为呢有其他的选择，也期待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东方社会呢有许多的民间信仰啊，比如说什么关公啦、周公啦、雷公啊，什么一大堆哦。
嗯，
要是这一些都可以救我，那我就可以有许多的选项哦，就不一定要选择耶稣嘛。但是很遗憾的，这一些都没有办法把永生带给我们。
是，就连是伟大的老师孔子，他自己也说了，他是一个有过失的人，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呢。圣经里头的约伯，他自己承认是个罪人，他说我的罪呢高过我的头。大卫他也说，他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在我母腹中已经有罪了。苏格拉底他死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还债，他觉得他还欠神明一只公鸡。
哎，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哦，古今中外呢，无论你有多伟大多有成就，我们都有罪。
对，
我们都有还不了的罪债，所以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所以并不是耶稣骄傲霸道，而是唯有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永死的威胁，进而享受他所赐的永生。
对，
那我们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呢？我们又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那我想呢，这也是许多朋友的疑惑哦。
其实呢，在护教学或者是神学中呢，神是不用证明的，因为证据本身呢太小了。丽文，你想想看呢，如果上帝可以用眼睛看见的话，那么上帝呢就被归限在我们的眼界之下了。
嗯哼，
那么你的眼界呢就比上帝还要大，那个上帝呢就不是上帝了。
是啊，
神之所以看不见才是神，就是这个真理。当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你看见他人的身体，而他的动作行为神迹把神的形象显明出来啊。
对，那其实除非神愿意主动将隐藏的事情向我们显明，否则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神的作为。造物主跟被造者在本质上就已经有差异了。因为神造了物质，所以他就不可能是物质。
没错，
因为神不是物质，因此看不见的神才是神。其实很多事情啊我们都看不见，但是它却实际存在的，比如说正直、公义、独立、民主，这个都是事实，都是存在的呀。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其实看得见的东西呢有时候是很肤浅的。神并不是用证明就可以解决的。神是主动的向人显明，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被造的世界，以色列的历史及人性里头的道德良知，就真知道有这么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了。
嘿，是的，那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啊，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丝毫的差错，这绝非偶然，肯定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圣经这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是了，这就是这一次林老师再一次和听众朋友探索最酷的事实，让我们继续经历神所赐的无限恩典和美善吧。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路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咦，前面走来一位标致的女生。
哇，那边有位高大的男生。
哎，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男人啊，真是牛皮灯笼点不明。
爱情又甜又苦，
爱情让人又期待又烦恼。
男孩遇见女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当男孩遇见女孩这个单元。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和林老师一样期待呢？哎，谈起爱情这个课题啊，确实很有趣啊。因为男女关系呢有太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了。
是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在男女交往以后，特别是女方哦，常常会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呀？你喜欢我什么呀？哇，很多男生就被这些问题给问倒了。
这些的问题很耳熟啊。
怎么了？你也常常被问哦？
哎呀，这真的是很难答的呀。难答的原因呢，是都会被问倒的，你知道吗？就举刚才你说的那两句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
什么时候？
当你回答了以后呢，他就说， 为什么之前你没有留意到我，是不是我不够美啊？你回答了什么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爱上我，会不会在什么其他时间你就不爱我了，爱上别人了？哇，好困难啊。另外问题，你喜欢我什么呀？我喜欢你漂亮，那我老了以后你还爱不爱我啊？这些问题呢，对男士来说，嗨，不晓得你有没有和我同感呢？真的是折磨人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你们男生都不会回答？那么难的数学题啊，微积分啊，哲学你们都会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应付不了。
我喜欢微积分了现在、
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回到正题啊。在我们这个跟朋友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啊，究竟我们该怎么样去确认啊自己是真正喜欢上对方？哇，这个很重要哦。到底呢是一念之间的那种感觉，是一种相处了的一种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去分辨哦？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吧啊。好，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个案了，20岁的大学生启凡，哎，他来分享他的心声，我们就请林老师你把他的感受给念出来吧。
好。大学的第一年，我到了台湾念书。那时候的我并不想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于是我在外头租了一个小房间。当时我记得房东告诉我，下个星期会有一个新室友搬进来，碰巧也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这女生的事，她的名字叫思琪。我和思琪就这样成为室友，她的房间也正好在我房间之上。思琪是一个外表冷酷的女生，热爱舞蹈和音乐，不容易对人敞开自己，性格比较慢热，但和她熟络以后呢，就会发现她冷酷外表底下的另外一面。也不知道是不是朝夕相处容易产生火花，相处久了，我和思琪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开始进入暧昧，生活就像是小夫妻。早上会一起相约到菜市场买菜，晚上会一起做饭，有时候我在外用餐也会让他知道不准备我的晚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思琪对我说他要转校了。当时的我不敢直视着思琪，怕他察觉我的不舍。就在那天晚上，我开始思考着我和思琪的关系。我对他的情感是爱情吗？是生活的一种习惯，还是只是短暂的迷恋？就这样，我还是没有开口挽留他。日子久了，我和思琪也因为距离渐渐地开始不再联系了。
以上就是启凡的分享。我觉得他的这个困惑呢，就是说到底他对对方那种感觉啊，他们之间是爱情还是一种生活习惯，还是短暂的迷恋？诶，这个呢相信很多人都很多的困惑啊，在这方面如何肯定自己是真的喜欢对方啊。那林老师你先说说看你的看法吧。
我是觉得呢，他们只是朝夕相处，那么又是同乡，那么在异地呢遇同乡就格外容易熟络。
有一种彼此依赖的心哈。
对，那么患者是同性别的室友呢，林老师觉得也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对，
因为很容易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城市的需要的分享之类等等的。所以呢，林老师就觉得患者是同样的性别，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兄弟的哈。那么既然最后双方都没有挽留，也没有说清楚，就表示呢，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到非君莫属的这个阶段呢。在深思熟虑以后呢，大家都不表示自己内心的世界， 但是呢，林老师话说回来啊，也觉得有时候双方是好朋友的关系呢，比情侣的关系其实来得更加的宝贵的。
呀，是有这样的例子。
是，如果这样长远的保持好朋友的联系的话，相信有一天，也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情侣的。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启凡是说他们已经没有联系了。
嗯，是。那我觉得说这个分开一段时间，冷静思考是对的啊。那么如果说分开了以后，哎，彼此觉得说慢慢就淡啦，那就随风而去吧。啊，可是如果说刚一分开呢，就有一种无法释怀、冲动的想挽留对方，那么真的就要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去分析说，哎，彼此对对方的感情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感情？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呢，促使对方就是互相依赖。就像林老师刚刚你说的，来自同乡，然后又在异乡，在那边孤单的生活，当然就会。彼此呢觉得说，哎呀，我跟你好像比较谈得来，就比如说比较能够互相了解啊，那么互相支持，那种感觉很微妙，所以就会误以为自己好像不能够失去对方。
嗯，
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会混淆了，让我们以为我们爱上对方，有时候会很危险啊。那有时候你梦醒了以后，你发现原来不是爱情，可是对对方呢却已经有一堆的承诺，甚至见过双方的家长等等，那个要收拾的场面呢就非常的复杂哦。所以我想说，这个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上对方呢，你要从几个方面去想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很激情，你们之间有没有激情的感觉，就是说，哎，你很兴奋很喜悦，你没有任何目的的只想跟对方多相处，你很乐意的为对方付出，有没有这种的激情？然后呢，你有没有跟对方有这种互相了解，互相彼此常常有交流的那种的经验？然后你能够体会，你能够接纳对方的理想抱负吗？对方能不能够体会你，接纳你的理想抱负？这些这种互相了解、互相接纳这种程度啊，你们之间到底有多少啊？然后呢，你们之间对彼此今生的承诺到底有没有？承诺到怎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一些的考量的一些的标准，参考的一些标准。
嗯，但是我想呢，启凡到目前为止呢，也不用太过失望啊。如果过一两年以后，仍然觉得这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再去联系，相信呢，那个时候的发展呢，会更加的清楚自己所需要的，并且能够更加的稳固的。
是的。
男孩遇见女孩，
好，这时候呢，我们也送一首诗歌给听众朋友吧。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降下你圣灵》，歌词是这样说的：降下你圣灵，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释放我心，赐给我生命，让你的同在降临，让主圣灵无比的能力完全充满这地，改变我心，来更新我，因你的恩典和怜悯，让基督的爱环绕我，使我更亲近你，让你的同在降临。是的，有神的同在降临是何等的美好，希望这首诗歌安慰你的心，让我们有勇气的继续向前行。来听这首诗歌，降下你圣灵。
降下你圣灵，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你是赐给我生命，让你的存在降临。
降下你圣灵，
降下你圣灵，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存在。
全充满彻底，改变我醒来的希望。
然后随着这首诗歌的结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哎呀，每当这个时刻好不舍得
啊。是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听众朋友的来信继续交流的。
希望听众朋友继续给我们来信啊、
就祝福听众朋友呢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了。
是，
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
正
的
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拜拜。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